作为大的比丘，作为居士同修。啊，现在讲第二日啊，印祖在法会上的开始，说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印祖在第二天的开始谈到啊，昨天概略的谈到净土念佛法它的意义，今日呢就讲护国息灾法会的意义。所谓护国息灾在说什么？这个国家用什么方法来护持种种的灾难？用何种方法来熄灭？这是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面临着亡国亡种的那个时代，这种问题的提出来就更为严峻，更为沉甸甸了，迫在眉睫呀。为了达到这两项目的，印祖开出了两种方法啊，就好像一个良医诊断病因之后就得要开药啊。这个药一种是从当时治标来说啊，他现在正在发高烧，当务之急要把他的高烧的问题解决，这就是临时救助的方法，治标的方法。等到发烧控制住了之后，就得要全面的调理这个病人的身体状况，让他啊体质提升，免疫系统提高他的力量，这就要做平时治本的工作，从根本上给予治疗啊。那么无论是临时的救助还是平时的救助啊，都可以用一种方法来贯通啊，就是人人平时能够吃素念佛，就能达到护国息灾的目的，它就具有无限的功德啊。那就是灾难来了啊，这个临时抱佛脚啊也管用，用虔诚恭敬的心态吃素念佛，来求佛地保护我们这个国家的平安啊，熄灭种种恶难，也有相当的效力啊。所以这个吃素念佛通临时通平时啊，但是以平时大家这样吃素念佛来护国息灾为最好。我们也许看到这样的一个药方好像很平常啊，但是它确实是治疗那个时代的问题的最好的药方啊。如果平时大家都能够吃素，去培植慈悲心，去信愿持名，用我们的自诚的愿力感通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这个众生的愿和佛的愿，由于这个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就能够感通，就能够相结， 那么名号里面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的结晶啊，具有大福德、大善根、大智慧、大的消孽障的佛的力量在里面。所以我们透过名号的中介，把弥陀的功德召唤过来了，召唤过来，我们的心当下也是在弥陀名号的光明的摄受之下。弥陀名号是无量寿无量光，一切众生的心性也本具无量寿无量光，借助着果地上的佛的无量光寿，把我们众生的自心本具的无量光寿给它引发出来了，引发出来了我们的心里的妄想杂念，这些邪的东西邪气就会消弭，然后正大光明呢，无量光的照用，无量寿的疾病，我们的良知良能，我们内聚的一切世间和出世间一切善的萌芽都生长起来了，这就是正气长啊，我们的良知良能复活了。良知良能是什么？就是无量光寿啊。无量光寿现前就是佛性现前了 啊明德显明了啊，他整个的人就是一个光明的、善良的、超越的啊，正大的啊，堪于天地啊相并的这种顶天立地的人呢、啊、三才之一啊。所以他全体是善的一种表现，他就能够说好话，口业不再是原来造四种恶业了啊，妄语、绮语啊、恶语啊，这个两识就他就成善良的语言啊。那么心是存的是善良的心，佛心、大慈悲心、仁爱之心啊，住的是于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有利的善事、好事，人人都会成为这样的人，那他每个人的一种佛性的力量啊，都能够展示出来，那就香光庄严了啊。那么人群、族群是由个体构成的，每个个体的那种佛性的显发，就会导致这个群体、这个国家充满着这种智慧光明，那这个国家就非常强大了啊！任何人都不能侮辱这样的人了，一些天人都要恭敬这个国家的人了啊！这样的国家就得到了保护啊，它的种种自然灾害、人际关系的灾殃，自然就会消弭。所以这个念佛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改变个体的人心，改变整个社会不良的风气啊，导致这个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最根本的方法啊。看过去它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方法却是十方三世诸佛给予我们的一种恩赐啊，一个摩尼宝珠啊，这个六字红名阿伽陀药啊，万病总治啊，啊可以治标，更可以治本呢 啊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啊，岐伯和皇帝之间的对话啊，就谈到治病，圣人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就真正高明的上医啊，高明的医生他是治未病，就是这个病还没有发起来，把它消弭在萌芽状态。但如果一个人已经生病了，发烧了，全身都 都很麻烦了。这时候这就是已经生病了，已经生病了，你再去治疗，固能是可以治，但是它就比较麻烦了，这个局面不好收拾了。你下药下去，是药三分毒啊，你治了这一面，一定会伤害到其他的一面呢。啊，五脏六腑这个脏腑之学的辩证，就由于你已经病已经发出来了，就麻烦了。啊，那么圣人治理国家，他也是这样的，啊，把国家的各种问题消弭在萌芽状态，不让它产生一种战乱、动乱、散乱。啊，所以圣人为什么能够存一常而天下治，无为而无所不为？就是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心了，他自己啊格物致知啊，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自己的心就平了。通过他行孝孝敬礼廉耻，然后心平就天下平了。所以他把这个使天下人的百姓的心都平和下来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什么治安问题呢？啊，这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式啊！啊，所以他治理国家很方便呢，很自在呀！啊，治国如烹小鲜呢！啊，这个鱼在那里煎着，你不要随便动，你越动它，它越会烂。啊，但一般的人对于已经动乱的这种啊这种治理，他啊容易知道啊。对于未乱还没有乱起来的那种高明的治，一般的人往往不明白啊。那么圣人的教化，尤其是佛法，它治理人心就在潜移默化当中啊。啊，细物啊，任物细无声呢。啊，所以这个治理国家就像好像治病一样，有的是治标的，有的是治本的。这个国家已经很乱了，就像治病啊，这已经乱了，乱了你去治就比较麻烦。你想要求快速的把它治好，那只能先从治标开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叫治标啊。但是头痛的时候，他的那个病根子不一定在头部啊，可能是在啊这个肝部、肺部啊、五脏六腑什么地方啊。腿痛的时候，他的病源不一定是在腿部啊，啊，一般西医他就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如果一个人失眠，于是就给他安眠药；一个人精神病，他就给他很多的抗神经病的药，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但是这个。病已经发作得很厉害了，也只能先从治标开始的，先控制他的病情了啊，然后把病情控制好了之后，再要根本上治本呢。治本就是使他的气血周流啊畅通啊，啊，提高他的免疫系统啊。如果气血啊血管有阻塞，它就是高血压呀、脑血栓呐、半身不遂呀、种种免疫系统下降，种种的病症就来了。啊，人的血管这个是构成人的身体，那么世间上自然界各种湖泊啊、江河，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呀，它也是像血管一样的。啊，所以现在我们 当看到自然界很多的江河河流都污染了，甚至干枯了，甚至一段段截开了，我们都会觉得害怕呀。啊，正报跟依报是同构的，大自然的水污染了我们身体的水呀，我们身体也是70%的水分呐，我们也会污染了。我们的血液各方面污染了，各种病也就来了。为什么这个时代的病越来越多呀？外部环境的污染，我们的身体也污染了，身体污染了，我们的心也污染了，我们全方位的污染了。所以现代众生过得很痛苦啊。一定要心清净，我们的身体才清净，身心清净，我们的生态环境才清净啊。心净则佛土净啊。所以外部环境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最终是我们这颗心出了问题啊。充满着贪嗔痴三毒烦恼的心，你还能够把环境啊生态搞成什么样子？一定是越来越浊恶，越来越污染，越来越可怕呀！真的是三界火灾呀，甚可怖畏呀！啊，那么圣人对这种治疗，知道他的病因病源，所以开出的药方一定是对症下药的。啊，这个根本上他痊愈了。他的免疫系统提高了他的能力了，他的精神呢才能够振作起来，振作起来他才作用在一切事业上，才能有所作为啊，在战场上他就是个机智勇猛的一个战士啊，在政场上他真是全身心做父母官，仁爱的去执政啊。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出现了问题，是我们每个公民出了问题了啊。现在国家这种危难呢，已经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啊，非常危险了。这是1936年11月印祖说的话，他已经预感到了第二年1937年整个的大的灾难会来啊，来自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也接踵而至啊。印祖那个短短的生命当中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啊，这是人类的惨祸，旷世旷世未有啊。而这两次世界大战都出生在西方国家呀，啊，所以西方人凭什么他认为他的文明最优越，他可以笼罩全世界？你这种文化出了问题啊，你导致的战争呢？啊，我们中国人在盛唐之际非常繁荣昌盛的时候，从来没有去搞殖民地。去掠夺其他的国家啊，那么西方国家工业化一旦崛起之后马上就搞殖民地啊，东南亚这一片国家都是他的殖民地啊，先把印度给他弄到手上了啊，像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一带都是他的殖民地啊，啊，中国由于地缘太博大了，也快沦为他的殖民地了。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在这样的一个夹缝里面，这个国家都快亡了。那么印祖在那个时代当然也得要寻找富国强民的一种方法啊，但印祖没有走那种以暴抗暴以冤报怨的方式，他走了一个很根本的道路啊。印度的 甘地，他一生致力于印度民族的独立，他没有走枪杆子的道路，非暴力的方式也取得了印度国家的独立，所以称为大雄甘地啊。用他的啊这个婆罗门文化那种韧性、那种忍辱、那种道德的力量，最终迫使英国人离开了印度，获得了民族的主权啊。所以我们看印度所开出的道路，还是从我们自身开始啊，治标治本的方式要兼而治之，这种兼治的方法，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念佛吃素戒杀放生。完全在求我们自己向内心去改变了，实际上问题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的心改变，外部环境就会改变了。何以故？因为外部的环境都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这才是佛教智慧给我们的最终极的一个答案呢。你不要在外面以暴抗暴啊，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好的啊。吃素培植慈悲心，念佛感通佛地的加持，戒杀也是把我们残暴的戾气把它消弭，放生，放生就是啊，给一切众生啊，以他生命的安全。正好在战争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来对峙。那么为什么要做念佛、吃素、戒杀、放生？这里面是有它的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依据就是三世因果报应的道理。印度不断的说，这种战争的来，我们遭受的苦难，你不要在外面寻找原因，这是我们的共业所感。我们要有勇气承担这种共业，再有勇气消弭这种共业。这是过去的恶因成熟了，艺术果啊，啊，一报还一报，这是真实不虚的。如果现在我们不明白三世因果报应的观念，每天都是为了口腹之乐啊，吃了很多的动物，伤害了很多的生命，你未来就会遭受杀劫啊，你逃不掉了。这种杀劫乃来临，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你要深刻的明白这个三世因果的道理，你就不会从外面寻找救助的方法，而是从内心改变开始，从我们的行为改变开始。所以开出的药方是念佛吃素戒杀放生，这是非常正确的。对于不明白佛教深刻道理的人，他认为这个是很迂腐，实际上这是最根本解决的方法啊。所以印度下面就特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啊，就是在那个时代，不仅是中国，而且全世界的民众都处在这种劫运里面，各国都在准备打仗。那么我们所受的种种的这样的灾难，都是过去是恶业所招感的，以至于感受到这一世的苦果，这是我们要认账的啊。从佛教的心性理论上来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做梦， 有时候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正好梦啊，在这个战争时代啊，宁可做太平狗啊，也不愿做战争时候的人呢、啊。处在战争时代的人，人像狗都不如啊，很苦的啊。可能在座的我们的上一辈啊，你看看日本军打破的时候，多少人逃难啊。有时候我听我母亲谈她逃难的经过，那真的很苦啊。所以要免去这样的一个在战乱当中的苦果，就要消除我们原来的苦因呐、啊，菩萨畏因呐、啊，众生畏果。我们这个民族遭受的那种苦难的沧桑实在太深重了，我们的记忆里面一提起南京大屠杀，我们心都很酸痛。一个首都啊，被日本人打来，没有办法守住啊，逃到重庆去了。那么整个南京市的民众几十万人惨遭屠杀呀、啊！那么这种事情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长久的落下了一个非常屈辱的印记呀、啊。这个苦果是怎么来的呀？这是我们过去是已经种的苦因了、啊。包括未来我们还会有种种的苦果呀。我们检讨目前我们种的什么样的善因呢、啊、种的恶因就是未来的苦果呀。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得自诚念佛忏悔往昔的孽障啊，才能消弭这样的苦果呀。啊，那么今生再不去造恶因了、啊，未来世才能免去像30年代那样中国人的苦难了、啊。就是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人是活得很苦难的，很少有安宁的日子。那么这个苦因是什么？就是贪欲、嗔恨、愚痴三毒烦恼啊。我们由这个三毒烦恼鼓动身口七支，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啊。这个恶业如果有体积的话，尽虚空容纳不了啊。当这个苦果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怨天尤人，都是我们贪嗔痴三毒烦恼的恶因导致的，要自称忏悔，生大惭愧心啊。那么什么是善因？善因就是一颗仁爱的心，来救助一切众生啊，来利益一切人类啊。那么济物利人这种善的行为，一定要他相信三世因果的道理，他才能够约束自己琢磨着众善奉行。如果我们能够依恶扬善，全身心都在善的一面靠，那么哪会有灾难呢？这个道理真理是朴素的，真理也是普遍的立法原则，真理它也是超越时空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遗憾的是，人人不相信，人人不按这个做啊，唯有现代的人他不明了因果的道理， 他不相信因果的道理。你跟他去讲因果，他哈哈大笑，说你是迷信。啊，当他不相信因果的时候，他当然就相信一个具身我执这种身见，这种贪婪啊，所以个人的欲望就填满了他的胸中。啊，个人的欲望填满胸中，他就会无恶不作呀，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他人啊。他不了解我们个人跟他人是同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啊。啊，对这个同体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真理啊，智慧啊。啊，就好像我们在做梦，梦中有我自己，梦中也有他人，梦中也有山河大地。当你在梦中的时候，你会分别他是他，我是我。啊，等到你醒过来了，你再回味一下梦中的他是谁呀？梦中的他可不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吗？全梦即心吗？你这个我也是变现出来的，他人也是变现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心变现出来的。那我和他可不是都是同心吗？同体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道的精神就是自他二利呀，利益他人就等于利益自己呀，损害他人就是等于损害自己呀，因为是同体的，是不是这道理？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整体啊，你左胳膊帮助右胳膊止住血了，你可不等于自己止住的血了，因为你左胳膊把血全部流光了，你右胳膊也不死亡了，因为它是同体呀。 啊那么佛教的这种真理告诉我们，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体的，不仅众生同体，佛菩萨都跟我们同体，我们就在佛的心中，佛就在我的心中啊。为什么众生欢喜诸佛欢喜？同体，我们高兴佛菩萨就高兴，我们受苦佛菩萨如见如心，同体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几千次几万次来到世间四千八相成佛来救度我们，也是同体的悲心啊，不忍众生苦啊，他一定要来啊，同体故啊。啊，所以我们知道的是同体，才会自觉的去帮助别人，利益整个人类啊。基督教也讲，不仅爱自己的邻居，也要爱自己的敌人呢。啊，所谓朋友敌人也是我们分别出来的。那真正的同体的大悲，无缘的大慈，是包括一切的，那叫愿亲平等啊。冤家对头，跟我们的父母至亲，他是平等的。如果我们一个人升起了有一种同体的之心，升起了这么一种博爱，这么一种仁慈，这么一种大慈悲心，你说就会感化所有的人。仁者无敌呀，仁慈的人是没有敌人的。啊，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是包含着自身的真理。啊，同时它又在行为当中非常质朴的产生它的作用，所以印祖就常常说一句话，啊，就是因果啊，因果者，圣人治天下，如来治度众生之大本也。啊，就是这个三世因果的规律啊。理论和实践呢，是一切圣人，无论是世间的圣人还是出世间圣人，他治理天下 啊，圣人治天下就是指出世间明王啊，圣君治天下，还有出世法如来度众生的大根大本，它的根本是离不开因果的。如果不相信因果，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圣人的教化的基础啊！如果舍去了因果律来大谈治理国家、平治天下，那是不可得的，何意缘木而求鱼啊？就是你到树木上去求鱼啊，这求不到的，求鱼要到水里去求啊。所以佛在大小乘经典当中讲这个因果，三世因果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这种时空的转换，三世，我们要知道前世造了什么因，就看你今生你的命运怎么样，富贵啊，穷达。怎么样？这是你前世的因素导致的。你想知道来世是什么后果、果报？你当下今生你的行为造作、举心动念是什么？这决定你的来世的。啊，所以这不要去算命的，不要去占卜的，你自己就能明白。啊，所以你今生所作所为都是恶心。恶事，那么来世一定会得到恶果。如果今生所作所为都是善事，那来世一定会得到善果。就是这样的对应的规定。啊，那么对应，比如说你的财富从哪来？你财富是从布施里面来啊，财布施。你的智慧从哪来？你的智慧是从法布施里面来啊，你的健康长寿从哪来？你的健康长寿是从戒杀放生里面来的，它都一一的非常微妙的这种对应啊，这叫天道好还啊。啊，这个道理不仅是佛教的经典讲，我们儒家的道理也讲了。周易在这个坤卦里面讲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啊，你就是积善，就积功累德，善尤其那个阴德阴善是最好，就叫阴智。你积了善的家庭，这个余庆是什么？余庆是相当于啊，这个本庆而说，你一个人行了善，你自己就得到正报之庆，正啊，所以你来世享受你的善，这是你的本庆，但你的本庆还有正报之余啊，就是你多余的啊这种善能够福荫你的子孙后代，所以能够对你子孙后代产生好处的就叫余庆啊。反之，即不善之家，就是造恶业的家，他下一辈子就会得到他本有的灾殃啊，而本有的灾殃他的余报就能够啊祸及他的子孙后代啊。这个比如一个人做官，一个人能够做高官呢，一方面是他祖上有阴德啊，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在积累的福报啊，他才能做高官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做这个官的 那么尚书里面也说啊，一个人着善，天就会降之百祥啊，啊，种种的吉祥。如果他在做不善，就会天就降下种种的灾祸、灾殃啊。所以这样的道理跟佛教所讲的因果报应，它是正好相同的。那么世间人不了解这个因果，就常常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告了脱，没有善恶果报，这就人死得灭啊，人死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是最误天下后世的邪见，大邪见。要知道人死了之后，他有一个不死的神识啊，他会轮回啊，他会再转胎投生啊，啊，形灭神不灭啊，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阿赖耶识过来啊，借助父母的因缘做胎的。那么我们生命离开的时候，阿赖耶识最后走啊，他带着这一世的善恶业再去经过中阴身阶段去投生了、啊、这是生命的真相啊，不是人死得灭的。如果人人都能知道神识不灭，知道他还没投生，他投生到哪去是根据他今生的今世的行为来决定的，那么他就得好好想一想，自己不能造恶。你造杀盗淫妄就要到地狱里面去啊，万劫难服啊，这就他就害怕呀。啊，你持五戒行十善就能够保持人生，甚至可以到天上去啊。啊，所以行善是为自己未来的快乐做准备啊，他就会愿意去做善事啊。如果他不相信神识不灭啊，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他这时候对他来说，他生命只有几十年，我这几十年就得最大限度的满足我的欲望啊！人死了既然什么都没有，我就用不着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他就容易放纵自己的贪欲，胡作非为，乃至于杀父杀母，种种罪恶他都敢做。世间人种种极恶逆的行为，他敢做得出来，就是由于这个断灭的邪见所导致的结果。你看学说误人误国是多么的惨烈啊！人知道人死还要有去处，他就会做准备啊。我们每个人知道有白天有黑夜，他就会为黑夜做准备。怎么为黑夜做准备？准备灯烛，准备长路。人知道有夏天也有冬天，所以他就为冬天做准备。怎么为冬天做准备？准备厚的棉袄，准备炉炭啊。那么人知道有生必有死，那么我们怎么为死做准备？为死做准备就是持戒念佛， 求生净土，这就为死亡做准备。这是一个稍有点理智的人必然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们深信因果，不接受那个断灭见，那么他就能产生敬畏感，他就能够在行为上足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时候他做这个不是外在的力量强迫他去做，他是内在的自觉慎独自律。一种道德一定要守住他的自觉啊，一种道德的规范一定是来自于他的这个纯粹意志所引发的普遍的立法原则呀，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是把道德降低到值几分钱一斤的这样调侃的地位上的，它是非常严峻的。你不讲道德就到三恶道里面去啊，这是不开玩笑的。所以人人足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样就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啊，外来的侮辱也不可能出现啊，其他的列强其他的小国家也打不进来，也不敢打进来，甚至念头都不会动，都不敢动啊。那么英国的法则，这还是在人天秤这样的基础上，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对改善世道人心有好处，但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它还不是究竟的，它还解决不了轮回问题。所以究竟的方法还是要透过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生脱死啊。所以儒家的助人的人天秤加上净土求念佛求生净土这两种文化把它结合起来啊，深受世间的圣法和出世间究竟法，这就是人的生命当中能获得的最完美的教化，最高的幸福啊。那么在行为层面要敦伦尽分，贤贤诚诚，这样国家的命运就会由动乱转化过来，民族的灾难就能消弭啊。还是因为今日的灾难也是大家的共业所招，如果人人都能够深信因果，念佛行善，这个共业就会转化过来，这个杀劫就会消弭。在128上海啊护战时，就是日本要攻占上海啊，这个中国的军队在抵抗啊，最终倒是失守了啊。但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多念佛人呢，他升起了一个至诚的这种求佛菩萨加持的心，所以得到灵感的人很多啊。当时说有个商人啊，他就穿着皮袄，里面还带了很多钱。当时他坐在船上的时候，日本宪兵上来了，就得一个一个搜身了。搜身他就没有办法逃，也没地方逃，他就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赶紧念念念。这个谁知道这个日本兵搜身的时候到了他那里就跳过去了，不搜他身上。他这个人是很胖，又穿着皮袄，哎，好像日本人看不到他似的过去啊。还有一个这个念佛行人，他写信给印祖啊，我看他那信写得很感人，说他学佛已经好几年了，平时念佛是泛泛悠悠，厌离心出不来。他厌离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打仗的时候，日本的飞机在头上盘旋啊，在偷着炸弹的时候，他都没有逃啊，这时候他就站在空旷的地方合掌念阿弥陀佛呀。日军的飞机在头上盘旋，这时候他念佛才真正升起了至诚的愿力心，这个世间太苦了，这个世间太不值得停留了，我一定要在他的炸弹声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种情怀，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真的要以八苦为师啊！没有这样的苦难，没有敌军的飞机在炸投掷炸弹的时候，他的愿力心都出不来呀！啊，当他有这么强的愿力心，这样自诚念佛的时候，当然阿弥陀佛会加持他，就是在炸弹声中，他也会生命安全啊！纵然三千大千世界燃起了大火，都是原子弹爆炸，他也能往生啊！所以自己一个人单独修行都能得到这样的灵感，都能得到佛菩萨这样的加持，如果人人都共同来修念佛法门呢，那整个的大众的虔诚恳切念佛的这样的力量还不能完转这个国家的灾难吗？那是可以的，就是人信不及呀。啊，又何况观世音菩萨，他是展示大悲愿力的，啊，以32应身入足十方的刹土，啊，观世音呢，观听苦难众生呼救的声音，给予救度，才叫观世音啊，寻声救苦啊。只要自称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一定能得到菩萨的感通加持的。啊，这方面念菩萨的名啊名号，得到灵感，得到护念加持保佑的记载，那是不胜枚举呀。啊，大家都可以找有关资料去看一下。啊，印祖当年还请许志敬居士专门做了一个观世音菩萨这个灵感记，很厚的一本，大家可以看看啊。我记得里面都有这么个功能，说这个原来云南啊，啊，大理国呀，大理国它都啊整个的信佛啊，曾经有一度国力非常强大，这个他也不卖朝廷的账。啊，唐朝政府有时候派大军去打仗，都打不过大理国。说有一次，这个又是朝廷派军队去到大理国啊，准备收拾收拾。这时候在途中遇到一个老婆婆，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她背了一块像山一样的石头在路上走，大军在后面，一个人在背上那么重的石头在前面走。哎，这些将军一看就惊呆了，就看看这个老太太这么大的力气啊，背一座小山一样的这个大石头啊，这时候就下马，赶紧这个请他，就跟他问话啊，问话这个老太太也是从容不迫，把背上的那个山一样的大石头放下来，那放下来那可能他们几百人都动都动不了大石头啊，那一个老太太就背着肩上，还背得很轻松。这个将军就问：哎呀，你这个大理国像你这样的有力气的人有多少啊？这个老太婆说：哎呀，我算不了什么，我大理国跟我这样有力气的人那成千成万啊，
这将军一听吓坏了，不能去了，这个国家打不得，这个老太太都有这么大的力气，而且很多人这样力气，我们怎么打得过啊？赶紧回来了。那以后说这个老太太是谁？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了啊，给那些人震一震了，让他不要去打大理国呀。啊，所以这个普门品当中讲，凡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的救度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没有自己的身相，一切事是随众生心，应众生心随此所知量啊。啊，因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救度啊。啊，那不仅能够示现正报的身，而且他还能够示现医报啊，能够示现山河大地桥梁道路这样的身来救度众生啊。啊，如果我们的善业所感非常沙漠化的这个时代，那观世音菩萨可能就示现一大片绿洲了。当我们没有水吃的时候，那观世音菩萨就示现一个大的湖泊了，江河了，他都能够救度我们了。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啊这种自诚感召，那也没办法啊。所以现在的人是孽障深重，对这个佛菩萨的广大灵感的这个救度，他有信心的太少啊，没有信心的人太多。如果人人都对佛菩萨不可思议的智慧力量慈悲具有坚定的信心，那我们这个国家的灾难哪能不会消弭啊。所以就在我们这个民族战争最苦难的时候，这个印光祖师大声呼吁啊，大家赶紧念南无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呀，每天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名号，再念五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名号啊，来大声疾呼啊，得到灵感保护的人很多啊。下面谈到人对这个佛菩萨感应的信心，包括对三世因果的信心，他要教化的，要培养的，因为这个信心属于出世间法的范围啊，它是属于般若智慧的范围啊。一般在这种心意识逻辑思维啊，这样的一个五欲六尘的人，他很难对这种超越的力量产生信心的啊。所以就应该要从一个幼小的时候，孩童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这样的信心，因为小孩子他还没有受到成人世界社会的污染，内心还比较童真，他这种纯真呢，是容易跟这种信心能对接的。所以凡是做父母的人，要在子女幼小的时候就要教化他，教化什么因果报应的道理，教他敦伦敬奋之道啊，家里要让他孝顺父母啊，恭敬兄长，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你从这里来教化他。等到他长大成人了，他这种深信因果啊，相信超越的力量，又有道德的这种习惯，他已经成了一个习性了，就好办了。如果你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是放纵他的骄慢啊，放纵他的习气啊，这种恶的习气形成了，你也就无能为力了啊。尤其还要从胎教入手啊，更早推到胎教啊。啊，生命从他坐胎的第一个七天开始，他就有知觉的。你怀孕这个婴儿在
娘胎里面，他对外部世界是很灵敏的。所以孕妇如果能够从胎教开始，就开始吃素念佛，一切都向善的方面去做，一切恶的语言啊、恶的行为不去做啊，眼睛不看那些恶的这种事，耳朵不听那些靡靡之音不好的声音，身也不做那些恶事，口里不出那些恶言啊，都是很宁静的念佛梵音，这样使子女啊在胎中就禀受的这种正气啊，啊，所以一开始这个种子就很好，它的天性就很纯真，就很精良。出生之后，再加上因果的和佛教的这个教化，他每个人都能成为善人。成为善人，他就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啊。如果一个小孩，他只是有能力、有知识、技能，他没有道德，那最终是祸国殃民呐。啊，这些贪官污吏无一例外都是这个样子的。你说他没有能力，他很有能力啊，但是不正啊，自私自利呀。啊，这里就提出周代啊，他周朝有800年的王业呀、啊，帝王之业呀、啊，王道精神呐、啊。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最悠久的，是周朝啊。周朝得日于三个女圣人呢、啊，就是太姜、太正、太姒啊。啊，他们相夫教子，那种纯净的女德啊、义行呐、啊。才能成就周朝800年的这种基业呀、啊。所以印光祖师常常说，治国平天下的权力，女人家超得了一大半呢、啊。现在讲男女平权了、啊、男女平权，个人的身份不一样，他的权力的表现形态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女人家操的一大半的权利，就是在家庭当中主持家政的大多数都是女人，男人都是主外的。如果这个母亲是一个贤母、贤惠的母亲，那么子女在家中每天跟母亲在一起吗？耳濡目染，都是受他母亲的教导啊，他母亲是一个正面的道德的贤惠的影响，那就能利益他的子女。如果母亲没有做好，幼小的时候娇惯子女啊，放纵他啊，绝对不以孝悌忠信因果报应来教训小孩，那么这样的小孩长大之后就会这个非常残忍的天性啊，乃至于酿成杀父杀母这样的一个魔王的眷属啊。所以子女幼小的时候一定要培养他的善的心呐、啊，那种仁爱的心呐、啊，那种甚至一个苍蝇一个蚂蚁都不忍去伤害的心呐、啊，要对他的恶劣的倾向要严加约束啊！啊，善心包括小孩仁爱一切，而且能够很慷慨大方布施一切。因为人与生俱来，他都有什么？都有兼贪呐、啊，对自己的东西不愿意给别人，对他人的东西想占为己有。 这个在小孩身上是体现得很明显的啊。你看你给一个小啊小东西小礼品给小孩，小孩赶紧抓在手上，哎，这就是他的牵啊，牵你的样子，抓着手上不放啊。你这个给他几块钱，他放在小兜兜里面，天天捂着小兜兜睡觉，他就这样。